不得不承认，偶像这个词已经完全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比如互联网同行们为了给年终奖祈福，有段时间十个微信头像九个都是杨超越。比如卡路里这首歌曲响遍全国，成为了广场舞大妈们最爱的音乐。再比如偶像们一条微博动态动辄就是百万转发千万的赞，热搜不断，毫不热闹。前段时间又有人出事了，原火箭少女101的队长亚米手撕经纪公司并将老板攻击羞辱自己外貌的录音在微博上直接公开，引发了外界对偶像培养体系与职场 PUA 的讨论。这种偶像和经纪公司撕逼的事情已是常态，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个耳闻，但对更深一层的原因，整个行业的现状、利益关系似乎却很少有人关心。偶像和经纪公司，偶像和粉丝，粉丝和经纪公司，三者之间为何总是组队上热搜？为什么粉丝总能瞬间聚集最强的战斗力为偶像出征？为什么微博热搜上出现的偶像你都不认识了？为什么偶像一红就要跟经纪公司闹解约？成功培养一个偶像出道，到底要经历多少黑幕和暗箱操作？整个行业中究竟哪一方才是最大的赢家？大家好，我是徐成浪，欢迎收看本期的浪眼睛系列节目。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流量明星、粉丝经济和偶像产业。讲偶像经济，我们需要先讲讲偶像概念的诞生。偶像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1971年日本出现了第一个电视选秀节目 Star 诞生。这档节目选出了由山口百惠、森昌子、樱田纯子组成的花之三人组，这个组合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日系偶像的起源。受这次选秀节目的启发，1975年一位名叫喜多川的日本人创立了杰尼斯事务所，推出了男艺人和男性偶像团体。这是一家专门把培育偶像当作生意来做的公司，他们通过筛选简历举办甄选会来挑选十几岁的男孩加入杰尼斯，成为杰尼斯 JR。 这些男孩子进入杰尼斯之后，公司会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艺能培训，包括唱歌、跳舞、主持等等。其中最著名的训练是所有练习生都必须学会的空翻技能。每个练习生的培训时间大约为2到3年，期间他们会通过参与已出道艺人的演出来刷脸，积攒早期人气。每年申请练习生的简历数量超过10万，但能够成为杰尼斯 JR 的不过几十人。在商业化方面，杰尼斯采用了收费会员制的模式，每个组合或艺人都有其单独的 fan club， 也就是粉丝俱乐部，并且互相独立。粉丝缴纳会费成为会员后，就会得到一张印有自己会员编号的会员卡。由于在2018年之前，杰尼斯对旗下艺人的肖像权有严格的保护，根本不允许自家艺人的照片被放到社交媒体网络上。因此长期下来，粉丝拥有了这张卡，不仅意味着拥有了参与演唱会、见面会等活动的内部抽签机会，也拥有了在平台上查看偶像的独家照片、音视频等内容的权利。最终，杰尼斯事务所形成了以大众娱乐加会员费加核心粉丝衍生消费的金字塔型商业模式。以杰尼斯旗下的组合蓝为例，2020年他们的 FC 会员数已经突破了290万，杰尼斯的会员年费为4000日元，因此仅靠一个组合在会费上一年就给杰尼斯带来了约116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7.5 亿的营收。除了杰尼斯这种传统的艺人培养模式外，还存在另一种以偶像为核心商品的商业模式，那就是以竞争和养成为核心的48系模式。比如成立于2005年的 AKB48 以及后来的 SKE48、 NMB48 等。48系相对于杰尼斯更强调面对面偶像的概念，侧重粉丝的养成和商业化上的深入。拿 AKB48 来举例，他们的培训流程非常短，初期24名成员只需在一个月内掌握12支舞曲就可以在小剧场公演，完全不需要时长2-3年的空翻训练。除了剧场公演赚钱， AKB48 还会在售卖 CD 专辑时赠送握手券，再通过握手会的方式让粉丝到现场和喜欢的小姐姐握手10秒，用以培养粉丝对偶像的感情。此外， AKB48 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以竞争为核心的总选举。总选举的排名将会关系到个人的站位和资源，会影响成员们接下来一年甚至整个星途。而总选举的排名则是靠粉丝们花钱购买 CD， 通过获得的选票投票来决定的。因为不同成员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就会给粉丝们制造一种爱他就为他冲冲冲的原始动力。总结一下，48系的赚钱方式就是剧场加握手会加总选举。由于东亚文化的相似性，韩国偶像产业也延续了日本的玩法，但和日本不同的是，韩国又迭代出了练习生制和粉丝应援两个概念。 关于练习生培养模式，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在这就不多说了。我们来具体聊一下所谓的粉丝应援。所谓的粉丝应援，换句话说，就是想尽办法让粉丝为偶像氪金。除了在音乐平台打榜、大量购买专辑、周边衍生产品以及看演唱会这些基础操作，韩国粉丝还会各种送，比如给偶像和工作人员送食物，给偶像演唱会送花环，以偶像的名义给慈善机构捐米捐钱等等。通过多种形式给偶像花钱，不但会让粉丝产生成就感，是我帮我的偶像一步一步走向辉煌人生的，更重要的是，这会促使影视剧、综艺、广告商等更多的关注和使用偶像，提升偶像的商业价值和人气。总结下来就是，练习生出道、营销推广、粉丝花钱、巨星诞生、商业代言、粉丝花钱、维持巨星咖位，只要偶像没有明显的黑料、不翻车，这个商业闭环就能良好运转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下一个可替代他的偶像出现。回到中国市场上，其实中国的经纪公司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偶像的挖掘。2004年超级女声开启了素人选秀，再到之后安徽卫视播出了中韩合作的星动亚洲，接着是浙江卫视推出的燃烧吧少年，湖南卫视的夏日甜心，各大卫视都掀起过选秀节目的热潮。除了探索偶像选秀，中国市场也在有意识地学习韩国、日本娱乐产业中的造星模式，搞了多个组合出来，但是这些节目大多没有实现破圈的效果，影响力比较小，偶像经济在中国一直很难繁荣起来。直到2016年中韩关系紧张，中国对韩国偶像市场关闭，韩团被排除在了墙外。也是这一年，因为没了韩团的宰制力，韩国练习生制和日系养成系的商业模式在中国逐渐跑通，选拔年轻艺人、培养女团男团的偶像经纪公司迎来了春天。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6年开始，中国养成系女团高速增长，当时公开记录的女团数量超过200多个，而在三年前这个数字还是个位数。2018年两场大型造梦游戏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横空出世，火热程度超出了想象。在偶像练习生播出期间，粉丝为了送偶像出道需要购买农夫山泉来换取更多的投票机会，天猫农夫山泉旗舰店被抢购一空，农夫山泉的线上销售额增长了500倍，五款维他命水卖出6.7万笔，按10万箱水来计算，至少是1000万的销售额。而在创造101粉丝公开的集资中，光是前两名的粉丝公开集资就超过2000万。这个时候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偶像经济在中国市场中天花板居然这么高。在偶像练习生节目结束后不久，就有两家偶像经纪公司获得了上千万的融资，偶像经济行业再次井喷。到2019年与艺人经济相关的企业全行业注册量已突破2500家，根据相关机构测算，预计2020年中国偶像市场总规模可达1000亿人民币，如果按照这个市场规模来估算，足以养出100家上市公司。一时间，所有跟娱乐圈沾点边的公司都想要进入偶像经济行业，但这个行业真的能赚到钱吗？我们从出道前参加节目、出道后的运营推广三个部分来粗略地算一下这个账。练习生出道前，公司需要承担练习生的才能培训费、日常的基础开支、内容制作费等各种费用。当然，很多经纪公司都会以打包价批量聘请老师，也有自己的独立练习室，但为了让这个费用更直观，我们这里统一用市场价来算这笔账。首先是艺能培训，在这里我们暂且只从唱、跳、形体培训三方面计算。一般经纪公司的大本营都在一二线城市，我们以北京的培训费用为标准，按照每周训练3次、1次4小时的训练计划来计算。舞蹈课如果选择稍微有点知名度的舞社，一对一授课，1小时500块，1个月24000，1年30万左右。声乐课以胡彦斌开设的牛班音乐学校为例，1小时700块，1个月3万多，1年40多万。形体课按照1小时300块，1个月15000，1年20万左右计算。所以一个练习生培训一年的费用保守估计要100万左右。另外，经纪公司不但要给实习生们提供包吃包住服务，还要发放底薪，每人一年至少投入15万。在练习生没有出道的日子，公司还会不间断地给练习生拍摄一些写真、短视频和造价昂贵的微综艺，这些内容既可以在出道前增加练习生的曝光量，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司账面的亏空，又可以在出道后作为宣传资源推广，方便商业化。拍摄中包含的摄影、后期制作、妆发造型、服装配饰等费用，平均到每位练习生头上一年需要花20万。一般的经纪公司培养偶像不会押宝到一个练习生身上，所以一次性培养10个左右的练习生是非常正常的操作， 我们就按照一期10个练习生来计算，平均练习时长为2年半，全部费用加起来就是3000万起步。在经纪公司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之后，练习生终于迎来了出道时刻。早期有些公司会通过自己开发布会把新偶像介绍到外界的形式做宣发，但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死亡之路。因此大多数的公司都会把练习生送到视频平台举办的选秀节目镀金，积累曝光量并借机出道。而这也意味着公司要开启下一阶段的投入，比如音乐版权、初舞台编舞编曲、初舞台选手服装以及营销推广费等等。一般来说，在歌唱类综艺节目中，音乐版权授权问题通常由活动主办方负责，但如今的综艺平台方却找到一些节流的途径，比如像青泥二节目组为节省成本，要求版权费必须由练习生个人或者是背后的经纪公司承担。我们假设一个公司派出5名练习生参加节目，大多数选手都会准备2首歌曲，按照如今的版权费用来看，冷门歌曲8万一首，热门的要30万。为了节省成本，也不想让之前对练习生的投入打水漂，冷热歌曲各来一首，5人共同表演，共计38万。初舞台买来音乐版权后，需要改编成该练习生的风格，同时配上合适的舞蹈。初舞台编舞加上编曲的费用开销在10万左右。选秀节目通常都是统一雇佣妆发服装造型师，但初舞台的妆发服装造型也要自己准备，从自我介绍到第一次淘汰至少需要2套衣服，加上妆发造型费，每人至少要7000元。5位练习生一次成团亮相的成本就要50万。在这些练习生参与的选秀节目播出后，经纪公司需要立刻开启第3轮的投入，因为很多练习生都是没有曝光量的素人，所以公司必须买热搜、请水军、做数据，提高自家练习生的曝光度。一次微博热搜，根据此前一家推广公司公开对外报价，热搜榜前3名为5万每小时，前5名为4.5万每小时，前10名为4万每小时。经纪公司一般喜欢买第6名到第10名的热搜位置，一次买3个小时，从参赛到第1轮淘�汰，2次营销的费用共计24万。除了微博热搜，找营销号炒话题和带节奏也是必要手段。以一些营销号的执行价为例，每次找20个营销号，平均价格7000元，一次营销费用就是14万，2次宣传的总费用共计28万，所有营销成本加起来又是50万。所以从参赛到第1轮淘汰，一个5人组合至少需要100万投入。而这只是一个开始，一旦有练习生留到了节目后期，这意味着经纪公司需要跟着节目进程继续增加营销投入。当然也有一些经纪公司和媒介签订了营销年框，所有费用都走折扣打包价，即使这样，营销成本也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巨大开销。如果练习生在节目中表现出色，积累了一定人气，接下来偶像出道进入市场还会涉及更多的运营、推广、作品打磨、商业变现等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涉及的人力财力就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数字了。去年有一位中国头部经纪公司老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一个团至少要砸4000到5000万，这么算下来，这个数字一点也不夸张。正因为付出了如此多的时间、金钱，防止练习生变成偶像出道后无约跑路、自己吃独食，成了经纪公司最重要的事。为了捆绑住自己用金钱堆出来的偶像，公司都会与其签署极其苛刻的合约，时间长、权益少、违约金高、难解约，成了偶像经纪合约的标配。拿现娱乐圈的某位当红顶流偶像来举例，他与公司分账模式是前3年37分，公司占70%，后3年46分，公司占60%，到第7年开始变成55%。此外，如果这位偶像提前解约，他需要赔偿3000万的成本费，违约金8000万，合计1.1亿给公司。偶像经济火热，仅靠违约金就能发家致富，于是就有人动起了歪心思。这2年，除了经纪公司之外，培训学校、舞团、房地产商，甚至酒吧、KTV 也开始纷纷涉足女团和男团的养成。这些不正规的公司假借出道的名义骗取练习生签霸王合同，实则是为了赚取高额违约金，如今已经演变成一条灰色的产业链。除去这些骗子公司，那些真正下了几千万血本的正规经纪公司，在偶像经纪这个市场又真的赚到了吗？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再明确一个残酷的事实。不像日韩等国，中国的偶像产业其实是完全由视频平台驱动的。爱奇艺、优酷、腾讯3家视频平台经过多年在内容行业的摸索，已经基本上垄断了偶像艺能变现的所有渠道，在资源、流量、推广、商业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比如前段时间解散的火箭少女，腾讯视频不仅为他们出品了团综《横冲直撞20岁》， 也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其他俄系自制综艺，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曝光。背靠腾讯这棵大树，在限定的两年里，火箭全员共参与61档综艺节目，其中以团体形式参与27档，成员常驻综艺13档。这不是任何一家独立的偶像经纪公司可以抗衡的，公司只能将新人偶像送往这三家平台，而平台依靠自制的偶像选秀综艺，不但白嫖到了艺人资源，节省了自己从零培养多名选手的成本，还提升了用户数据、品牌的竞争力，拉高了站内 VIP 会员的转化率。据统计 ,43.8% 的创造101观众购买了腾讯视频的会员， 35.5% 的偶像练习生观众购买了爱奇艺的会员。由于平台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即便是综艺节目结束，经纪公司依然是平台剥削的对象。出道偶像们组成的限定团一般都签约在平台的子公司中，因此平台会和经纪公司签一份为期两年左右的合约。这期间平台在偶像运营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偶像所属的原经纪公司只能参与一小部分利益的分配。一般来说，平台会先拿该艺人总收入的70%，经纪公司拿到剩下30%，然后再在这30%中拿走70%，留给最后30%给艺人。如今平台看到有利可图后，新节目推出的速度和节奏也明显快过了练习生正常的培养周期。上节目的名额有限，经纪公司之间竞争关系加剧，频繁的选秀也让这些公司储备的练习生不够用了。练习生们只能以更快速成的方式进行培训，这使得中小型的偶像经纪公司彻底沦为平台的练习生供应商。以前从选拔、培训到参加节目，一个练习生最起码需要2年左右，天赋极佳、资质优秀的也需要至少1年时间，而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把纯粹的新人练习生直接输送到节目。经纪公司之间的抢人、偷人情况也日趋白热化，中戏、北影和上戏基本都没人可签，甚至连大一新生都被签走。某些经纪公司看到节目中出现的练习生资质不错，就会各处打听消息，联系练习生，从父母和身边朋友等外围进入，撬动练习生加入自己的经纪公司。这使得练习生的培养成本进一步加大，经纪公司与练习生签署的条款更加苛刻。2018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偶像养成类节目。但平台依然不为所动，仍坚持继续开发选秀节目，只是不再提练习生、偶像等词语。一夜之间，所有当初疯狂上车的人如今都在思考如何快速弃车逃跑。最先离场的就是资本，偶像经纪公司投融资进程于2018年下半年出现停滞，多家公司的融资进度止步于A轮。老牌偶像经纪公司月华娱乐也于同年先从新三板退市，随后接受上市辅导，想从 A 股上市，但直到今天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融资走到 B 轮的偶像经纪公司中，也有多家公司已经在走破产清算程序。此外，偶像出走，解约变多，这也直接导致许多经纪公司面临生存困境。比如昆音娱乐拿到了千万融资，估值3亿，但因为老板的不当言论和旗下艺人的高调出走，目前正焦头烂额。迈瑞娱乐曾在2018年刚刚向市场输送了一批新生代偶像，但在2019年中旬突遇旗下偶像解约潮，被外界猜测公司已营业无路。原本跨界的公司现在也已经放弃幻想，回归曾经的业务。比如2014年试水做女团的欢聚时代，已明确表示将专注直播领域的发展，不再踏入女团半步，整个行业的泡沫开始破灭。截至2019年3月，3000多家偶像经纪公司中，仅有11家公司获得25轮融资。2019年三档选秀节目中，除了头部几家公司 ,80% 以上参加过偶练和创造101，但并未取得好成绩的公司全都退出了这场斗争。马太效应已经形成。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如今偶像市场上的练习生基本上来自几家固定的经纪公司，后来者再无机会。快钱永远都是看起来好挣，但最后很难产生赢家。急于变现的培养机制带来的后果是，许多通过节目成功出道的偶像也都避免不了出道即是巅峰，后续查无此团的魔咒。2019年有300多个男孩参加了偶像养成节目，除了极少数成功出道，更多的人回归了练习生身份，等待机会参加下一档节目。自2018年的偶像练习生开始，爱优腾三家视频平台在3年间推出了8档类似的节目，热衷观看选秀的粉丝们也直言疲倦。从2019年某节目投票数据来看，冠军在决赛时获得800多万票，9名出道的成员得票总数刚超过4000万。然而在之前某位偶像出道的那一年，他的单人得票就高达4000万。随着近几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深入发展， MCN 机构开始源源不断地对外输出流量新人，本质上还是抢夺了偶像行业的商业利益。 今年的7月9日，爱奇艺青春有你官博发布了第三季招募海报，准备开启新一轮的男团选秀。某位经纪公司的 CEO 在采访中说，平台就像地主，我们像农民。在没有平台之前，我们只知道自己种地，成熟后再卖给市场，自产自销。但是现在地主来了之后，不管你成没成熟，即使是一个小芽，我都要。但实际上，平台的日子也不好过。2020年一季度，爱奇艺、腾讯、优酷三家依然还是几十亿亏损的状态。即使从偶像身上获得了不少收益，但用来填整个大窟窿依旧杯水车薪。偶像经济没有谁最惨，只有谁更惨。平台用经纪公司培养的练习生和自己的流量进行商业化，经纪公司为了活下去又不得不供应练习生，作为商品一样的练习生只能努力训练，争取出道，提高身价。游戏循环往复，总有人投身其中，也有人付出真心，但是除了粉丝以外，没有人真正在乎一个偶像的明天。感谢你的关注和一键三连，我是徐冲浪，我们下期见。